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勒。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外给
欢迎加里布，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迎来了一位新老朋友，说是新朋友呢是因为他不经常来到老外看点进行录音，说是老朋友呢，如果大家在一些电视屏幕上看到我曾经跟他合作过应该知道。那这位朋友呢今天来隆重再次介绍一下，来自于喀麦隆的门杜。欢迎门杜。
大家好。
那门杜呢是多年在中国求学，是在北大，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所读的专业呢是国际关系，对吧？目前呢是在中非青年联合会那边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为中非友好做出着自己的贡献，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那再次欢迎门杜。而且我今天也是偶然得知啊，加里布在你来之前就知道你，了解你，还说是你的小粉丝呢。
对，听过他的大名。
路还长，谈不上，谈不上。
哎呀，谦虚了哈。今天我也特别高兴，作为一个中间人呢，引荐二位认识。二位都是 Doctor， 在我们中国求学的学业有成的博士，也在中国的教育界、学界等等的呢，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中国流行文化出海，提升中国的软实力。那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巴基斯坦媒体，文章就说中国流行文化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拓展，同时也影响其他领域，从电脑游戏和时尚再到音乐和电影，通过创造性的融合现代和传统元素，再加上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影响，中国在世界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那就收入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视频流媒体市场，在亚洲各地，中国电视剧经常被播放和下载。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时尚品牌也正在获得认可，尤其在年轻人当中。那几十年以来，华语流行音乐一直是中国流行文化的基石，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也提升了中国歌曲的全球知名度，这些平台帮助跨越语言障碍，开辟跨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哎，现在呢问题来了，新闻当中说了，提到了中国的流行文化，那电视剧、音乐还有时尚潮流，那目前在本国或者说本地区，二位感觉现在中国哪方面的流行文化可能更加受到大家的欢迎以及认可？那在整个一个传播或者说中国影响力软实力提升的过程当中，这个语言挑战啊，或者说文化差异，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造成一定的阻碍呢？加里布。
其实首先我想讲这个我小时候的那个我眼中的这个中国的软实力啊，就是我人生第一支笔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长不太鼓励小孩直接用圆珠笔啊，那我用的什么呢？我用的是中国制造的那种钱笔啊。我到现在也记得那上面写的是中华，因为英文字幕写的嘛，它是 CHUNG， 中华这个牌子。那其实就是这个小加里布啊，就是我这个小加里布脑海里面呢，那时候我感觉他们发明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发现我老爸他口袋里面，那时候他们口袋里面挂个笔。那是那个，就是说中国不是有英雄牌的笔吗？
啊，钢笔，
钢笔。那我觉得，哎，这又是中国的。然后呢，我家里还有一些表哥呀什么的，他们用的一些这种，就是说数学用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我眼中，这中国是个非常文明的国家，觉得啊，其实这是没错啊，中国确实个五千年的古文明。但是呢，我那时候觉得，哎，这都是所有学习有关的东西都是中国的，其实这就是软实力。那后来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啊，不讨论什么电影啊什么的，我们讨论乒乓球
啊，
乒乓球啊，我们孟加拉人，我相信啊，门都他们国家应该也是叫乒乓，也叫乒乓。那这个词汇本身直接就是个中文词汇，就比如说我们喝茶，茶这个词世界上只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炸，就是我们叫炸叉叉，就这个音，还有一个是 tea day。啊，这两种说法都是来自于中文啊。中文茶大家都知道，闽南话茶叫"day"，所以你喝茶 一旦你喝到茶，你又会想到中国，这些都是一些软实力。后来再讲到这个一些电影，中国的一些这种电影的巨星啊，多得很。这些我们也是小时候把他们的照片，包括一些歌手，我们都会挂在房间里面啊。这都是软实力。这些软实力呢，到现在就是说，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系，那大家又会开始关注这个国家，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嗯
啊，生活电影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真实的传播啊，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奋斗，中国怎么来的，中国怎么走过来的，这些故事都是会电影里面就可以讲出来。那所以中国电影呢，也是会找到了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呢，我个人感觉现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只有个准确的这种讲法，准确的一个传播，那对方国家，就比如说现在我的祖国孟加拉国，我们好几个电视台啊，专门传播是中国的一些电视剧啊。那这些电视剧本身就是讲的什么？讲的是老百姓的话。那你讲中国老百姓的故事，讲给谁呢？讲给孟加拉国的老百姓。这样最后会发生什么呢？最后发现是心对心的交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心相通。
我插一问一句，现在在孟加拉国那边播的中国电视剧是配音的，还是说直接上字幕？而且一般都是什么电视剧？古装的还是现代、当代中国老百姓的？
我们那边这个所有中国电视剧都是翻译成这个孟加拉语。
嗯
啊，还有一些节目就是说中国的美食，还有一种是现在比较流行是农业有关的一些纪录片。这种纪录片呢是，他自己走到中国的一些农村啊什么的。前段时间我发现有个农村小伙子啊，中国的农村小伙他养鸭子以后呢，其实中国一句话，鸭子身上的都是宝啊，我以前听过这句话，但是后来看到孟加拉国的这个纪录片，我发现还真是鸭子身上的都是宝，其实这也是一种传播，一种软实力。那这种是孟加拉国的到中国来自己亲自看亲自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哎，门度，
那我也讲讲小门度的视角啊，因为我们非洲不光是喀麦隆，还是广大的非洲国家的这个。我们的角度还是也有类似于孟加拉国的哈，但是也有独特的一面。第一就是当然是中国功夫啊，功夫片，因为非常的小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的概念是比较遥远，就算是地理包括文化有点够不着的这么个就是印象嘛，就是所以很多人一看出来这个功夫片，包括成龙真的在非洲非常非常有名。因为我们觉得，哎，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酷，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也想练学习武术，对吧？所以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的。第二是春晚春节，
对，
因为春节我印象当中是能够看到很多色儿的、很多颜色的、非常多的表演，更重要的是龙舞或者舞龙，这是非常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那后来呢？也来了，相对来讲，比如说，因为字，我们也关注字，就是说，不光是文化，还有字，这个字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就想了解中国的这个写字文化，包括纸墨笔砚啊，它就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也开始去关注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文化因素啊，包括太极拳，因为我们。就是在非洲是一起进来的，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你一看书法，那旁边也有太极拳，而且非常讲究，非常讲究，
是配套的，一来都是一起来的，
没错，因为现在有比如说新媒体嘛，我们讲数字化啊什么的，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 Peter 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因为。你光看，光在这视里看，去搜啊，不光是你对此好奇，但是你不懂，因为这些字啊，背后的文化实际上是我们非洲人想了解的，因为我们非洲文化也非常的有深度，但是呢，中国的它的这个，它把它给记住化了，就是你刚说软实力啊，推广出去， 我们也是想学，哎，但是你得先懂中文，你得先懂中国文化。所以现在的话呢，加里布同学他也提到了，在非洲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本土制作联合制作。
嗯，
所以中国和非洲很多的电视台他们合作来去，不光是配音，包括去做一些片子，一些联合的一些片子去讲中非故事。这样的话你既能够了解非洲非洲文化，你也能够去了解中国文化，而且还有一个平台哈，非常核心，在非洲他也做配音啊翻译啊，不光是因为非洲比如说喀麦隆的话，我们258种语言
啊、
哦、也就是说对 ,258 种语言。
这喀麦隆一个国家是吗？因为我刚才还在思考着整个非洲大陆50几个国家。对吧，我们知道有一些什么豪萨语啊，对吧，等等一些主流的语言。
尤鲁巴、伊波、斯瓦西里语，但是喀麦隆，对，喀麦隆有258种语言、嗯、所以也就是258个民族、哦、族群哈。所以说四达时代呢，他把中国的这个核心片对于非洲比如说看诶功夫片啊，基本上都已经翻译成非洲当地语种了，包括豪萨语啊、伊波、尤鲁巴、斯瓦西里语啊等等等。都有，相当于把中国文化和我们非洲观众呢拉近距离。
对，
因为用你的语言去感受到中国文化，那肯定是效果是非常、嗯、非常好的。很多越来越多人对中国社会现象感兴趣的，所以包括我记得应该是四年前我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叫北上广，
不相信眼泪，
对、嗯，不相信眼泪，就是说很多非洲人。也开始去诶对这个感兴趣，诶不，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怎么个生活方式，是怎么个习俗，他家庭概念也是我们是想了解的，诶中国普遍的普通的一个家庭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吃饭的，这些小小的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一些小点，对我们来说是像镜子一样。因为你想呢，我们非洲还是很特别的，是说怎么看待中国是像镜子一样，我们也想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比如说能动性打包出去，也推广出去。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是我们一看中国是受有启发。
嗯，
所以说社会现象啊，功夫片啊，包括书法呀、啊，现在还有歌曲啊，真的已经在有名、啊、因为现在有这个，我们有一个歌曲大赛呀、啊，有非洲青年去唱中国歌呀、啊、什么的，所以。已经，这也算是软实力嘛。互学互鉴，文化的交流，通过对话，我把它叫做对话，
嗯，
也可以提高这个中国这个国际影响力，包括中国自个儿的文化自信。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对，其实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我们现在经常说文化自信，对吧？其实文化自信，当我们去 N 多年之后再去看待，从尤其在国外去回过头看我们中国自己的时候，因为发觉这是也是属于顶层设计的一环。其实二位刚才都提到了本国或者本地区看待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其实巴基斯坦那篇媒体的文章也提到了，说文化实力上的这种变化反映出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多极化，非西方文明在塑造全球文化标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二位如何现在理解世界的多极化、多元化？我们经常说世界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模板，这是加利布也经常爱说的一句话。那现在呢，各个文化包括非洲的文化，来自南亚的文化等等呢，大家都在觉得非常好看，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百花园呢，为什么只有一个标准？那现在从中国现在流行文化出海，从游戏到时尚再到音乐电影等等的，二位如何从这个视角去感知这个世界的多极化和多元化？
其实文化本身就是应该是刚才你说的这样多元化，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呢前段时间就是说稍微迷路了一点啊、
嗯、
刚才门度对我个人觉得是我们迷路过一段时间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你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啊，但是我后面可以解释一下。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我们刚才谈了，现在呢我看它的一个实用方面的一件事儿，以前我们认为我自己的祖国孟加拉国以及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实我们也在发展，但是呢我们发展的速度 可能没有中国这么好。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刚才我看门渡也讲到这个中国的乡村振兴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对我们来说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为什么案例呢？因为曾经小加利布脑海里面也有个感受是什么呢？哎，发展只有一个模式，哎，你要穿个西装，戴个领带，穿个皮鞋，那才是好。那为什么在因为就非洲西非有些地方非常热，你穿个皮鞋看看，能火得了，对吧？所以这些很多定义本身有问题。那我们反过来看到中国的发展以后呢，觉得哎，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还有一个 reference。这个参考的模式是什么呢？中国的发展，今年刚好是新中国成立的75周年，他走的这个路，很多西方特发达国家300-400年才走过来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模式或者中国的这个发展模式不好，你只能说它好，对吧？因为它走得很快呀，而且质量也很高啊。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啊，其实我刚才说我们的发展也快，但是我们的发展有个很大的质量问题。一旦来一个自然灾害，一旦来一个什么问题啊什么的，我们的这个发展速度就保不住。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它的弹性一直来说它的弹性很好，有任何问题它还是最起码可以保持这个速度。所以在某些角度上面，这个模式比西方推荐的模式还算好嘞，对吧？那我就觉得这种如果有这种文化的这个多元性，或者说发展的多元性，对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今天我们两个嘉宾都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有个选择的自由。
哦，的确的确哈，加利布同学，我只能只加一点，我觉得不光是一个我们迷路了，我觉得总开始方向感方向是错的。就我要，因为对于非洲我要补充两点，比如说你说不光是一级或者两极化，它主重的是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一级或者两极化，也就是说有标准的或者你自己的东西，其他非这两级其他国家的东西肯定算不上，对吧？而多极化呢，世界它把世界认为是一个共同之辈，是没有什么高低，没有一个说文化，没有一个文化比另一个重要。所以我特别赞成加利布同学刚刚所说的，包括从历史上我们非洲一看，就是在很多国外人面前啊，我们之前没有什么文化的，没有什么历史痕迹的。对，
你早就接受了大家这种非常所谓的不动脑筋但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观点和看法了吧。
哎，这是为什么我是说从一开始我们不单是迷路，方向感是错的了。而且现在呢，能够看到，你也已经说了很多啊，加利布同学，能够看到中国所倡导的一些、所提倡的一些很多的一些
各种倡议啊，
倡议、对吧？文明倡议啊，发展呐、安全呐、人类命运共同体呀、对吧？就是说，世界这么个平台，大家都有份儿，没有一个高低，每个文化不光是国家大小都有说话的份儿，
对，
都有自个儿的。
所以你看很多新闻当中我们最爱说的就是这三个词儿：共商、共建、共享。
共享，
对吧？大家不平等坐在一起，肩膀一边高的话，怎么可能共商、共建、共享？
没错，
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的。对，
没错。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不光是中国，你加利布同学说的案例啊，这个案例不光是给我们看，比如说中国它的发展道路是对的，但是能够给我们看到，凭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因地，中文有因地制宜，凭自己的特点，凭自己的一些文化特点或者因素，你也可以就是实行发展，就是说。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不光是非洲，包括全球南方很多国家越来越对中国有好感了，因为他给我们就是中国的案例告诉我们，你也凭你自个儿的一些特点你也可以发展，而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多极化，多极化世界是大家的平台。
对，其实我们今天老外看点这个话题说的是流行文化出海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但是通过二位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或者说观点的表达，我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我们这份软实力的背后 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快速发展，包括你们二位嘴中的中国发展道路啊等等的这些硬实力，它所出的一种映射，或者说一种更多的延伸。因为我们中国的不管电视剧、歌曲，包括我们在整个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强调我们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再加上几千年以来的沉淀的古老的文明，我觉得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大家觉得中国文化不仅是契合我们本国的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包括传统的文化，更重要的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或者说启示。所以大家在接受起来中国软实力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或者说亲近感。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在这个整个大变局当中，如何保证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我觉得是相当的重要。因为我能感觉出来二位在表达观点的时候，提到自己本国本地区的本民族的文化的时候，那种自豪我是可以体会得出来，两眼放光的。所以我觉得不管自己的社会和国家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文化自信这个事情绝对是不可以丢的，对个人来说，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是必须要深深的保留住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门度。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再见。
感谢收听，再见。À plus tard, merci bien.